我们还要读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我们先读第六节，读了我们再读十四节。好，我来读好了。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量。啊，这里有两个坚持到底，一个就是可夸的盼望和胆量，第二个就是起初确实的信心。我们最近交通的就是说到教会，说到教会，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我们的盼望信心就是关于教会了。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第一个，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就是教会的头。那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头和身体的关系。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批人。教会不是一个房子，不是一个礼拜堂，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系统，不是的，就是一批人。那么这批人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那么主耶稣是头，那么这一批人，这个教会就是身体，就是身体和头的关系。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教会和主耶稣的关系是身体和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圣经里把它讲到，我们都是肢体啊，每个人都是肢体，只有主耶稣是头，教会没有，教会里面没有第二个头。传道人不是头，请你们注意啊，不是头，只有主耶稣是头，这是说到教会的，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我们就说教会是神的家。第二个关系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就是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那么这个家里面一定有父，所以神就是父，神就是我们的父。其他就是说主耶稣给我们的关系，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众子。你看这个就是父的关系，家的关系，所以教会又是家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说的，教会是神的殿。 好，今天我们来说教会是神的殿。好，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好，我来读好了，我们读到十七节，我来读这两节哈。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你看这里是说到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就是指的基督徒啊。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基督徒就是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对吧？这批人就叫基督徒，那就是我们。所以这里讲我们就是神的殿，就是教会就是神的殿。那么我们知道殿是做什么用的，殿是侍奉神的地方，殿就是来侍奉神，或者我们说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教会就是敬拜神的地方，就是教会。教会既是主耶稣的身体，教会又是神的家。今天我们要说教会就是神的殿，那就是侍奉神敬拜神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神有殿，旧约神有殿，比方耶路撒冷就有圣殿。圣殿里面什么人能够在殿里面去侍奉神？最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那个时候还没有修圣殿，因为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修的。那么在旷野他们只有一个会幕，对不对？摩西给他们收了一个会幕，会幕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圣所至圣所里面只有祭司能够进去侍奉神，祭司能够在里面献祭，只有祭司。以色列人不能随便进去的，只有祭司能够进去。那么旧约的祭司是曾拣选的，就是亚伦，他是祭司，他的后代也是祭司。亚伦当时是大祭司，这是当时的，这是旧约。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约，我们还有没有祭司？新约我们还有没有祭司？因为神的殿嘛，那应该有祭司啊。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看我们今天有没有祭司。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五节，或者我们就读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来读好。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看见没有啊？你们是指的所有的基督徒啊，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圣洁的祭司哦，好不好？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今天只有传道人才是祭司。
只有牧师才是祭司，他们才侍奉神，我们不能侍奉神，错了。这是天主教的教导，好不好？天主教只有神父可以侍奉神，只有主教可以侍奉神，这是天主教。只有教皇能够侍奉神，他们是，这是天主教。马丁路德改教以后，那个时候就改了一批牧师出来了，好不好？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基督教就有了。在基督教里面能做侍奉神的是什么？是牧师。你看啊，假如今天一个教会里面要给一个人受浸受洗啊，谁能给人受洗啊？只有牧师哦。牧师，别的人不能是给他施洗的，要牧师，对不对？好了，吃圣餐，百饼聚会吃圣餐，谁能把圣餐给基督徒吃啊？牧师，别的人都不行的。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只有神父他们能够侍奉神，他们是祭司。基督教里面就是牧师是侍奉神的。那一般基督徒可不可以侍奉神呢？我们刚刚读的那里告诉我们是完全可以侍奉神，好不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千万我们，这是我们的信，我们的像根据圣经我们要坚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能在教会里面侍奉神，不是只有某一些人才能侍奉神。那么现在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什么人可以做牧师？牧师是怎么来的？第一个，你必须去读神学，对不对？神学毕业以后你就做传道，神学毕业以后就做传道。你传道传几年觉得传得不错，老牧师就按理你做什么小牧师，你就出来了，好不好？这个牧师是要人按理你的，老牧师按理小牧师，那你就是传道，你就是祭司了，你在教会里面你是侍奉神的人了。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好不好？这里你看彼得是怎么讲，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灵宫应该翻译成属灵的殿，那就是殿，或者属灵的家。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殿，就是属灵的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这圣经里告诉我。但是主耶稣呢，就是大祭司。那请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主耶稣是大祭司，好不好？在旧约里面的大祭司是亚伦，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是大祭司，他的后代都是祭司，亚伦的儿子孙子都后代在旧约都是祭司，他们可以侍奉神，但是以色列人就不能侍奉神了，好不好？祭司要先祭，旧约的祭司要先祭，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牛献羊，就把这个牛和羊牵到祭司那里去，然后把这个牛羊解杀了，祭司就把这个牛羊烧在祭坛上， 献给神，献祭了。那么我们今年新月里面，我们这些祭司献不献祭啊？好了，那我们再看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什么灵祭。我们每个人都要奉献，奉献的是什么祭啊？灵祭。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不是在把你的钱丢到奉献箱里面，不是指那个来讲的，乃是讲灵祭，属灵的祭，不是那个物质的祭。那属灵的灵祭我们是奉献的什么呢？那就请你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所以弟兄们，我来读吧。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弟兄们，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啊。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第二步也就是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耶稣，当作一个什么活祭。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要献灵祭。这个灵祭首先是把你自己什么自己的身体献上，好不好？什么叫身体献上？不是献你的房子，不是向你献你的钱财，乃是献你的自己。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得救以后，还要做一件事情，你就在主耶稣面前去，你说主耶稣，我把我这个人奉献给你。奉献什么？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你。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你要告诉你给主耶稣说，主啊，我把我的头脑奉献给你，现在我的头是属于你的，我的思想是属于你的，我哪一些不该想的求你让我不想，哪一些我该想的你让我想。你看，你要把你的思想奉献给主，你要把你的眼睛奉献给主。主啊，我过去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今天我的眼睛就奉献给你了，好不好啊？是属于你了，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是这个眼睛是你来管了。你看你的耳朵一样的要奉献给主，主啊，我的耳朵今天奉献给你，什么我该听什么我不该听，你就把你耳朵奉献给主。你的嘴巴也奉献给主啊，主啊，我要把我的嘴巴奉献给你，什么话我能讲什么话我不能讲，谎话我不能讲，骂人的话不能讲，对不对？咒诅人的话我不能讲，嘴巴里头要讲什么话，你看你就奉献给主了。不但这样，你把你的手也要奉献给主。主啊，我的手现在要奉献给你了，你管住我的手，过去我的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拿什么就找什么，想拍桌子就拍桌子，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今天我奉献给你了，你管理我的手，这个手是属于你的了。所以有一个弟兄啊， 他说过去他是打麻将的，现在他奉献给主了，主啊我这个首饰奉献给你了，过去打麻将，现在你管理我的手、因为他奉献给主了，有一次就到朋友家里去，又是三缺一喊他坐下来打麻将，他怎么告诉朋友，他说我打麻将的手没有带来啊，他说你的那是什么手啊，他说我这个手啊奉献给主了，主的手啊，你的脚要奉献给主啊，哪条路你该走啊，你要奉献给主啊。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是祭司啊。什么叫祭司？你的嘴巴现在只能说侍奉神的话，你看到没有啊？你的眼睛只能做侍奉，看侍奉神的事情。你今天是侍奉神的人吗？所以把你的身体要献上，这就是祭司。旧约的祭司要受膏，我们今天也受膏的。什么叫做受膏啊？就是膏油要膏你。什么叫做受膏？是膏油来膏你啊。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1节到22节，21节到22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1到22节，我来读吧。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什么？神。高没有高？每一个基督徒都高了。下面又讲了，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啊。教会今天讲的是神的殿，每一个基督徒都受了膏了，因为我们都是祭司，都要膏。旧约的祭司要膏，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膏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请我们再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翻过来。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一讲到神的殿，马上就讲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那是圣灵哦。圣灵来做什么？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来做印记。圣灵就是神用来膏我们的，我们每个人有圣灵，就是神膏了你了，你是祭司。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想到，我今天不像祭司哦，真的，我很不像祭司，我说话我不像祭司，我的眼睛看东西不像祭司，我的耳朵听东西不像祭司，我的手做事情不像祭司。好了，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那怎么办？所以现在你信主耶稣以后，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看到没有？罗马书十二章。今天像这种真理讲的很少了。你到一个教会去，第一个他给你传福音，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决志以后就是受洗。有没有专门给你讲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很少啊，很少很少。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根据圣经，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把你献给主，把你献给主。所以哥林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就是说，你只要这样做，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啊。记得好多基督徒说，主啊，我怎么不知道你的旨意哦？ 我到底今天该不该买这个房子，主啊，我到底该进 UBC 还是进 SFU 哦，搞不清楚好不好，怎么办？你没有奉献你自己，你是祭司，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奉献给主以后，你就在教会就是神的殿，你奉献以后你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了。你现在因为没有奉献，你就不知道神的旨意，你看到都没有。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是讲奉献，第二节就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神选可喜的旨意，否则你不知道。因此今天我们说到教会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会是神的殿。一说到殿，那是说到侍奉神。旧约的侍奉是要到圣殿里面去侍奉。什么叫圣殿里面去侍奉？就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才有圣殿。神在耶路撒冷，神不在别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教会侍奉神，神又在哪里？我们是祭司，要到那个礼拜堂去，神是不是就在礼拜堂？好了，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啊，看我们今天的神在哪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好，都找到啊，我来读好了。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的神在哪里啊？以色列人的神是在耶路撒冷哦。你现在在温哥华，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在温哥华，温哥华没有神的圣殿，所以你必须回到哪里去啊？耶路撒冷去，你要找神到耶路撒冷去。啊，今天我们的神在哪里？你看他是超乎众人什么之上，超乎众人之上就是他在天上，又冠乎众人之中，那又在我们中间，又住在什么个人之内。你看到没有，我们神在哪里啊？他是充满万有。我们读经是到这里来读，因为大家要集中在一起，你平常你要奉献，你要侍奉神，你在哪里都可以侍奉。你在家里可不可以侍奉神啊？可以啊。有一个姊妹就问过我，那是很多年前，那个刚刚洗衣机啊才开始在卖，很多人都买不起洗衣机，她的丈夫也买不起，她天天要用个盆子拖把在那里搓衣服，他的孩子刚刚换了一套衣服，他正在洗衣服，孩子出去走了一趟，摔一跤回来，又要换衣服，拿来洗了。哎，这个时候他真是一洗衣服，他就这么讲：哎呀，我怎么找到这么一个穷的丈夫啊？连个洗衣机都买不起，要我天天花好多个钟头来洗衣服。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蒋弟兄啊，你们说要读圣经，要侍奉神，我好困难哦。我哪里有时间嘛？哦，他就跟我说，早晨起来要给孩子穿衣服，要弄给他吃，要有大的送去学校，小的还要怎么样？好了，然后我要出去买菜，买了菜回来要做菜，菜洗好了，他们还没回来，还不能炒菜，就扫地做清洁。我哪里有时间？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扫地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做什么？他说我扫地的时候我思想在乱想。 我说你洗菜的时候你思想在什么乱想，洗衣服的时候，他我洗衣服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想我的先生太没有出息了，连洗衣机都买不起。好，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能不能够在你扫地的时候你的思想不要乱想，你就想主耶稣嘛，你回到主耶稣那里去啊。因为我们讲你奉献了自己，你的思想奉献没有奉献啊？奉献啊，你想侍奉神的事啊。我说，他说想什么？我说你想一些圣经啊。他说我圣经都不记得。好了，我就劝他，我说你用一张纸把你想读的圣经节就写在上面，把这个圣经节就贴在你的墙上，贴在洗碗槽上，你这里在洗菜眼睛就看圣经节，一看就背，这里洗那里就背了，可不可以啊？哎，他说这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哦。当然，那就是说我们侍奉神不是要到教会礼拜堂来才侍奉神，你在家里一样的侍奉神。当然我们聚会是应该的，好不好？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还讲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那是应该的。我们聚会，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我已经说过每一天有四件事情你是应该做的。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读圣经，第三个你要去该聚会要聚会，第四个要做见证，跟你的朋友做见证，邻居做见证，同学做见证，你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所以有的基督徒啊，他有点怕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所以在学校里吃饭，和同学一起吃饭，和朋友一起吃饭，就不谢饭了，就没有见证了嘛。你是基督徒你应该谢饭，你就谢饭吧。所以我给我们有些朋友不信主的人啊，或者有的弟兄姊妹的他们的亲属，为了跟他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吃饭，吃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先祷告，我说你们先吃，我祷告完了我就吃。他们非常客气，他说我们也要祷告，我们也要祷告有的说你来帮我们祷告啊。你看你不要怕祷告，这就是做见证啊。你说我是基督徒好吧，要做见证。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是祭司，你在侍奉神。假若你在朋友的面前你抽烟了，有的基督徒抽烟了，你拿到一个烟，你怎么说？我是基督徒，我要抽烟了。哎呀，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就不好了，好不好？不好了。所以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只有牧师才是祭司，好，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要来侍奉神。好了，我们今天的侍奉不分地点，不分时间，随时随地我都可以侍奉神，因为我们是祭司。好，下面我们再说教会的刚刚讲的第三点了，我们再说教会的第四点。教会是神的国，主耶稣是王。所以圣经里面啊，在马太福音常常用天国这一个字，在别的福音书上用神国这个字。那么教会就是神的国。那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读路加福音十七章。 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读哈。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见的，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
因为上帝就在你们心里。
下面有几个小字，心里就是中间。所以法利赛人就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啊？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神的国已经来了，在哪里啊？在你们中间。那就是说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说你们中间，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批人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了。比方说主耶稣不是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吗？除了犹大以外还有十一个门徒。那么这一批是相信主耶稣的，他们就是什么？神的国。所以主耶稣，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不是说那些法利赛人都是神的国，那就是已经在你们中间了。所以这里就是指着教会来讲的，教会就是神的国，主耶稣是教会的王，主耶稣是王。那么现在我们来把神国和天国，我们来和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好吧？这里是告诉我们，神国就在你们中间，也就是在地上已经有神国了。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吧。愿你、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认为，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原文没有愿字，就是你的国降临。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国要降临。那意思是什么？神的国原来是在天上，现在要降临到哪里啊？叫地上。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把天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了，地上就有神的国了。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对不对？地上已经有神的国了，不但地上有神的国，还可以进神的进去。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十二节。好，我们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啊，好。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的。
好了，你看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怎么样？是可以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啊，可以把它翻译成强力，强迫我自己，强力。有的人是愿意进天国，有的人不愿意进天国。比方我就听了有的人讲啊，他说传道的时候有人就说天国虽然好，我是进不去了，我就在天国门口看一下就行了。这是他自己的愿望，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看都看不见，好不好？不是他说我就看一下行了， 有的时候我在大门口守门嘛，没有这种的事情，这是人讲，圣经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能根据圣经的话啊，我们一定根据圣经，圣经有的我们就有，圣经没有的我们绝对不去把人的东西拿进来。你看主耶稣这里讲，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现在我们要解释两个名词了，在里头一个叫神的国。法利赛人不是问主耶稣吗，神的国几时来到吗？第二个我们要说天国。什么叫神的国？现在我们先说国这个字的意思。在希腊文，国家这个 kingdom， 国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谁来管理，谁来掌权，掌权的范围有多宽。任何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有领土，有领海，对不对？它还有一个权柄，它要管多宽。它有一个权柄，国家这个国字是代表掌权，就是管理它的权柄。神国就是神掌权，他管理的范围有多大，时间有多长，这是神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那么我们能从圣经来看，神来掌权这个范围是从永远到永远，永远永远以前神就在掌权。因为我们一讲神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创造者，对不对？还没有这个地球，还没有恐龙这些化石以前，神就在存在的，好不好？神就在掌权，不过他还没造这一些。所以神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是从永远以前到永永远远，神都在管理，这是神在掌权，这个就叫神国。神国就是神国管理的范围，管理的权柄是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在掌权。哪一个时代是这样？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在掌权，亚当的时代神在掌权，亚当以前神也在掌权，那到我们这个时代还是神在掌权，我们这个时代以后到永远还是神在掌权。所以第一个神掌权的范围就是神的国，神国是从永远到永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说天国，为什么要用天国这一个字？天国就是说神的国是原来是在天上，现在降到地上了，神的国到地上了，所以这个国就叫天国了。神的国怎么又到地上来了？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曾经以色列国，神在以色列国里面，神有圣殿，神管理以色列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国是也是神掌权的地方。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不听神的话，他灭亡以后，神在地上就没有国了，没有国了。那神的国在哪里啊？天上还有神的国，地上没有了。地上的人唯一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侍奉神的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他的后裔，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地上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啊，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灭亡，地上没有国了。那么神的国天上有神的国了，所以圣经里啊很多地方就是说神是天上的神，不是天地的主。在旧约的时候啊，神是叫做天地的主，又管天又管地。那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 二十二节，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要读到二十四，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四节，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读吧。
亚伯拉对主诺拉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人那里
来，把你的动物一品，就是一根线一根系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惹亚伯拉不足。”只有仆人所知的，并我平生的亚伯拉、以斯德、曼利所行过的份，可以任命他们拿去取。
你看，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说：“我已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就是神不但是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为什么？因为地上还有一个亚伯拉罕遵循神的旨意啊，好不好？神的国可以通过亚伯拉罕来到这个地上了。所以神不但是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天地的主啊。就是主，就是说管理啊，啊，一切他都在管理，他是主了。好，因此在旧约，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一直到以色列国，神都是天地的主，神又管天，神也管地。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尼希米记，旧约的尼希米记。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尼希米记啊，就是往后面翻，就是诗篇的前面，约伯记的前面一点点。尼希米记第一章，约伯记的前面。哎，对对对。那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不好？我们去一起来读哈。
哈加利亚的儿子
尼希米记下。
亚达基基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前山城的东都。那边有我有一个弟兄哈达拉罕，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好多的儿子大人有没有杀人的伤亡情，看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剩下的人在犹大城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静静时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约定的人，守约之慈爱。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尼希米这个时代，就是犹大国已经灭亡了。你看耶路撒冷啊，这里说到耶路撒冷的城墙都撤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所以在地上已经没有以色列国的存在，没有犹大国的存在，没有了。那么神呢，本来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神也就离开了。所以尼希米怎么祷告？他说是天上的神，听你看了没有？亚伯拉罕的祷怎么说话？他说天地的主，对不对？现在就不说天地的神了，好不好？好像地上已经神没有权柄管了，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 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犹大国没有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尼希米的祷告就是向天上的神祷告，地上没有神的国了，但是天上还有神的权柄还在，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到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就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哪里啊？带到地上。本来这个地上以色列人已经背叛神了，没有国了，神在地上找不到人来通行他的权柄了，但是主耶稣来了，在地上就得到建立了教会了，教会就是神的国，好不好？所以神的国就从天上到地上，所以就叫做什么国啊？天国了，好不好？所以神国和天国就是名词不同，对不对？神天国就是神的国，到了地上是从天上下来，所以马太福音就把它叫做天国，别的福音书把它叫做神国。那么神国和天国还有一点区别啊，除了这一个，主耶稣来是把神国从天上带下来，就叫做天国。而且天国在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是可以进去的，进天国的。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就读这一节圣经，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吧。
我又看见一个宝座，也有一座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耶稣做见证的，并为神造被拦阻的人为那没有在外受受下的，也没有在座上和受过他一击之身的人为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了，你看见这里就说到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多久啊？
一千年。
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千年国，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以后，就在这个地上，主耶稣要和一批得胜的基督徒一同作王一千年。为什么叫得胜的基督徒？因为他没有拜过那个兽与兽像，也没有受过印记。如果一个基督徒拜了那个兽，受了他的印记，那就不能够作王一千年了，虽然他是基督徒，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里从圣经来看，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我在这里呢，这里画一下，神的国它是从永远到永远。神在掌权，从永远到永远神都在掌权。我在这里来画一个，这是神的国，没有穷尽的，永远到永远在掌权。但是在主耶稣来以前，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以色列人，比方说这里是以色列人，就有一个以色列国，在这个时代，神不但是在天上，这是天，这是地，神不但在天上有权柄，在地上也有权柄，因为以色列国，
神可以通过以色列国管理他，神的权柄通行到地上。但是以色列国灭亡了，以色列国灭亡了，死在地上就没有国了，没有国了。一直到四百年以后，又经过了四百年，主耶稣降临了。主耶稣降临了，就把天国带到地上来，地上就有天国了。地上的这个天国也叫神国，也是神掌权，对不对？也叫神国。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啊。所以在这一段，主耶稣把神国就带下来，就叫天国啊，这也是神国。虽然在地上也是神国，为什么？因为神掌权是从永远到永远，这里都是神的掌权。这个地上有以色列国的时候，神在地上掌权；以色列国灭亡了，神在地上就好像没有权柄，没有人能够通行他的权柄了。经过了四百年，主耶稣来了，就把天国带来了。这个是地上就有天国，所以主耶稣说，天国从施洗约翰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但是这个天国到最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有一千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地上就有一千年，就把神国里面，这是神国，神国里面拿一千年出来，让主耶稣来做王，就叫做千年国了。主耶稣要第二次再来，就有千年国了。主耶稣没有来以前，我们现在叫做天国，还不叫千年国。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是这样看，他们就是说，天国和千年国实际上都是主耶稣在管理，主耶稣在掌管。今天教会是不是主耶稣在管理啊？教会在这里也是主耶稣在管理，所以他就把它叫做，现在我们这个天国叫做天国的实际。以后就叫天国的实现，实现就是千年国。今天是天国的实际，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今天如果你想进去，你强力的要求你自己进去，可以进去的。所以今天就有一批基督徒实际上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这一批基督徒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就进千年国度，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那个时候就叫天国的实现，就是千年国度就是天国的实现。今天就是天国的实际，所以主耶稣来了，天国也就来了。天国是神国的一部分，好不好？主耶稣来了，那是地上的天国就是神国的一部分，因为神是从永远到永远掌权。主耶稣来了，也是神在掌权，主耶稣也在掌权，那管理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这两千年以来，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主耶稣在管理。 就在教会里头要管理，他是头。所以我们说教会没有第二个头，只有主耶稣做头。那么在主耶稣做头在管理的时候，有一批基督徒就是能够进入到天国的实际里面去，那就是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努力我们就用的是强力这两个字啊，在希腊文就可以把它翻成强力。什么叫做强力？强力就是强迫，强迫我自己，不是强迫别人哦，是强迫自己哦。现在做丈夫的常常强迫妻子哦，你必须听我的话。做妻子的要强迫丈夫，那个不是，这里的强力是强迫自己，强迫自己，我今天要背十字架，我今天要忍耐，我今天要听神的话。好了，这个就是你要强迫你自己进天国，你今天能够活在天国里面，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所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今天你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主耶稣来了，你就能活在天国的实现里面，那是千年国度，那只有一千年。一千年完了以后怎么办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千年完了以后，主耶稣又要把这个国再交还给父神啊。那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好，如果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
在末日上，那些基督徒即将将一切真正的、长全的、有能力的都留给人，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进末日的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造万物万物都在他的脚下，既造万物在服了他，明显那造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服了他，那他的子也要自己那造万物万物服他的，叫人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你看，摸起到了。主耶稣已经有千年国度，当千年国度一结束了以后，好，你看第二十八节，万物既服了他，服了主耶稣，那是主也要服自己，服了叫万物服他的，主耶稣也要服在父的下面。好了，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你看到没有？万物之王，万物之主。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天国交给谁了？交给父，又交回去了。所以那个又叫神国了，好不好？神国中间有一部分叫做天国，或者叫做千年国。当主耶稣千年国做完了以后，又把这个国交给父神。好，这就是说到我们今天说到教会就是神的国。好，那么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这月亮面前耶稣说拉到哪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上来做事的，因为你所行的神奇，我们用神灵赞叹，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神，就不能见现在的我。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长老了，如何能成圣呢？岂能在地母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现在的我。
好，这里读圣经的人常常会有一个问题，第一句话是第三节，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后面又有一句话，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 进神的国，这是两个字啊，一个是见神的国，一个是进神的国，都是要生。第一个叫重生，第二个叫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是什么意思？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说，第一个说重生。重生这个字在希腊文那个重字，不是再来一次的意思，是从天上生，这个虫子是从天上生。那也就是说，一个人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向他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得救了，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你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子的人怎么样，就有永生了，对不对？你只要相信主耶稣，神就把他的生命给你，这个生命是天上的生命，是从天上生的，你就得救了，你就重生了。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一定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我们叫做永生，圣经里把它翻成永生。除了以外，一个重生的人他里面也有圣灵住进他里面，两样，一个有生命进来，一个有圣灵住进来。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就能够见神的国。什么叫做见？能够看见神的国？怎么见？用眼睛见呢，还是用什么见？好了，我再来说一个见证啊。什么叫做见神的国？这就是说，一个得救的人，你因信称义了，你得救了，你重生了，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了，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你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了。神的生命进来，你就有神的性情了。所以你做错一件事情，你说了一句谎话，你里面就感觉到不平安了。这个就叫见神的果。你知道神的果现在在你的里面了，对不对？你做错一件事情，你觉得不平安了。我在这里 说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就是我们这个温哥华的有一个弟兄，他家里啊需要一个钉子，可是他家里有好几个钉子，他那里一看，要不然就长了，要不要短了，不合他用，所以啊他就拿了一个钉子，就跑到这个卖钉子的地方去，没有告诉他，悄悄去换了一个钉子，把他自己的钉子丢进去，把他要的钉子就拿出来，就拿回家了。这样做可不可以啊？他里头不平安了，看到没有啊？他虽然就换了一个钉子，不是拿钱买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拿钱买没有？他说我换了，换了，他里头就觉得不平安。那么不平安，这个叫做什么？见神的果。他知道我里面有神的果了，对不对？我做这件事情不平安。在家庭里头，两夫妻吵架，吵完了架以后，你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你说话，他就自己知道里头不平安了。啊，有一个传道人，他结婚了，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两夫妻讲好了，每一天早晨谁先起来刷牙的时候挤牙膏，除了你在你的牙刷上挤你的牙膏，你也要把对方的牙膏上把牙膏挤好。 有一天早晨，他妻子先起来刷了漱了牙，洗了脸，吃了饭去上班了。丈夫晚一点起来一看，牙刷上没有牙膏，又想起昨天我们吵了架了，可能里头就不平安了。所以基督徒你里面平不平安，那就是说明一个标志，你里面见没有见到神的果。每个基督徒，你只要是基督徒，你信了主了，你重生了，你一定见了神的果。但是你不一定是尽神的果。什么叫神的果？那就是要从圣灵和水生的。水代表什么？不是收精啊，水，水是代表生命，圣经里的水都是代表生命。什么叫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是你愿意顺服你里面的圣灵的指教，你能够顺服你里面的生命的带领，你能够顺服，好了，你就是进神的果。今天我们自己都可以问，你今天只是见神的果还是进了神的果？如果你是进了神的国，那你一定是顺服圣灵和生命的带领。这就是告诉我们。因此今天许多基督徒，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国，教会就是神的国，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在神的国的里面，不一定。所以因此有一天我们要见主耶稣面的时候，主耶稣再回来千年国度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过这个王的审判。圣经里也告诉我们，那一天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耶稣说明。请你们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十节读到十二节。好，罗马书十四章十节到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吧？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经上也是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气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今天有没有顺服圣灵？有没有顺服你生命的感觉？你今天如果没有顺服，你今天就要认罪。所以今天如果你这个罪不能认，有一天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会问你的，你要把你的事情向主耶稣说明。因为今天你没有活在天国的里面，千年国度你也不能进去了，也不能进去。所以每个基督徒一定要守住的审判。好，这里我们就讲到国度的问题。国度，教会是神的国，也是天国，主耶稣是天国的王，他来管理我们。今天你愿不愿意顺服他，听他的话？听他的话，今天就是圣灵的指教，你生命的感觉，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心情。好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国里，好不好？今天，但是如果从教会来讲，教会今天还在洗的过程啊。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要用水，就是生命借着话把教会洗净。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神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而且读得这么细？就是要把神的话弄清楚。如果把神的话弄清楚了，神的话就会提醒你啊。你不读神的话，神的话不会提醒你啊。 你提醒你了，你才知道主啊，我错了，主啊，我错了。最后我们说第五个，就是教会要成为主的心腹。这个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好，我们找到我们基督。
我们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的做完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时候到了，新旧也已经预备好了，就和能满光明地来的喜马一样。
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将来是主耶稣的心腹。主耶稣是心腹，主耶稣是羔羊，羔羊需要有一个心腹，他的心腹就是基督徒。当然那个婚姻不是我们现在的男女的婚姻了，那是完全不同了。好，那一天就是千年国度已经过了，已经结束了，新天新地要到了。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欢喜快乐啊，因为羔羊具他的幸福了。请我们注意，这里特别有一句话，就是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是什么意思？什么人能够成为心腹？你就必须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什么叫做光明洁白？那就是说，后面就讲了，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看到没有？就是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义就是好的，做的都是好的。如果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那就有一个好行为，也是光明的行为。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光要照在人前，对不对？这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父神，对不对？好了，那就是基督徒我们的行为。如果你的行为、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我想这个行为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心里面的行为，一个是外面手脚眼睛看的行为。心里面的行为，比方贪心，你有贪心，那是里面的东西，谁都看不见你。你有贪污，那是外面的行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要包括里面的，还要包括外面的。我里面没有贪心，我里面没有骄傲，假如说没有骄傲，我里面没有嫉妒。但是我们有没有啊？我们自己知道，好吗？所以啊，如果你里面都没有这一些了，你外面也没有这些行为了，感谢赞美主，你就有好行为，你就有一件衣服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知道为什么要用细麻衣来讲啊？不是粗麻哟，也不是棉花哦，那是非常细，那就是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光明洁白的，所以叫细麻衣啊，好不好？有一天我们见出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有这件衣服啊，没有问题，你就是羔羊的幸福，就进去，那就是和主结婚，跟羔羊就是永永远远在一起了。弟兄姊妹，这是永永远远的问题了，就在一起了。好啊，这里就告诉我们，教会有五个方面，这是我们要坚持到底的。第 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个是神的家；第三个是神的殿；第四个是神的国；第五个是幸福。啊，那么今天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啊，给我们的教导，啊，这是我们要坚持。好，那么我现在说到这里，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谢谢你分享教会关于教会的五点。
好，
但是最后一点说，我们在读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的时候，他说新路也自己预备好了。你解释说新路就是指教会，对吧？
对对对。
那有的人他把他新路把它解释成新的耶路撒冷，这样对吗？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看。新的耶路撒冷是不是就是新妇？那请你读一点圣经好不好？第二十一章启示录。啊，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好不好？好，要读到第三节好不好？读到第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读吧。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再也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有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仿佛如来之来，看哪，看哪，神的帐幕在神殿前，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人要赐予他们的国，做他们的神。
我们从这里来看啊，大家来看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再听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还不是只说新妇来讲了，他要包括神也在里面，看到没有，神在新耶路撒冷要与人同住，他这里提到了啊，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是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是神也在里面，那么新妇也在里头。实际上这个新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不只是包括基督徒了啊，因为那个时候还要包括得胜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进去。那么我们今天看见基督徒千年国度里面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不包括其他的人，好不好？那个不没有包括其他的人。好，你看，那么再如果我们再要读一点，就请你读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我们读第三节，或者再读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好不好？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
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
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
要做王，
直到永远
永远。这里我们就看见，不但有羔羊的宝座，还有神的宝座，看到没有？这个城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城里。所以这里我们 最后就说神和人合一了，神和人合一了，这个不只包括基督徒在里面，这里就包括了很多，比方以色列里面的得胜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在里头。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他们是做老百姓，他们还不是做王啊，所以只有胜过恶上和手上没有受过那个印记的，没有拜过那个敌基督的，没有拜过受像的，他们才能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好，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好，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们今天就都到这里。啊，那么还是请李四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